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6月7日，常年期第十主日，教会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教宗梁十四世牧灵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的专机于6月6日上午8:13从罗马达芬奇国际机场起飞后，于10:12降落在马德里机场。他在西班牙的使徒之旅就此展开。当天上午，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协同王后莱蒂西亚亲自在机场接机。随后，教宗梁在马德里王宫礼节性拜会西班牙王室，出席欢迎仪式。现场演奏起梵蒂冈和西班牙两国国歌，同时响起欢迎贵宾的礼炮声。之后，教宗向政府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发表讲话。十字架的圣若望、阿维拉的圣女德勒萨、罗耀拉的圣伊纳爵，教宗梁十四世6月6日中午在西班牙马德里王宫会见民政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代表，发表他此行的首篇讲话，并提出这三位西班牙儿女的榜样。教宗鼓励众人出于对真理的热爱，放弃那些造成社会现况和历史分裂与极化的叙述，转而欣赏复杂的情况，并从中获得益处。相传西班牙的开教与宗徒大雅各伯的宣讲紧密相连，教宗指出基督信仰与这片土地源远流长的关系，并谈到每座城市、每个村庄表达其民间宗教情愫的方式。这一切与艺术和音乐遗产以及众多的爱德善会，都见证出耶稣基督与西班牙人民成果丰硕的相遇。教宗称该国人民充满热情，热爱生命，并加以展现出来。
Vengo entre ustedes para confirmar, alentar e inspirar una renovada fidelidad de los creyentes al Evangelio, así como una reconciliación y una cooperación más profundas entre las distintas fuerzas de esta nación.
教宗表明，他来到西班牙是为了坚定、鼓励并激发信徒对福音的长心忠贞，以及该国不同背景人民之间 更深层的修和与合作。事实上，该国历史让人明白，创造稳定与繁荣的不是冲突的文化，而是相遇的文化。接着，教宗谈起那始终比我们大的真理，以及与他人和天主的对话。他由此提出十字架的圣若望和阿维拉的圣女德勒萨这两个西班牙儿女的榜样。在当今的黑暗时代，十字架圣若望所关心的黑夜主题对我们注意良多。在对光明的渴求中，这位圣人学会了将黑暗看作幸福的黑夜，因为在一片漆黑的时候，灵魂不再认为自己认识或掌握一切。而今在公共生活中，也需要在黑暗中觉察到光明的男女，他们在尽头发现可能的起点，就像真理突然进入。阿维拉的圣女德勒萨则用心灵城堡的图像描述了同样的旅途，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房间，朝向最深处的地方，也就是每个人朝向各自的内心真理的圣所。于是空间变得宽敞，理智敞开大门，对立得以调和，张力有所化解，他人找到位置，宇宙成了家园。这并非逃到内心深处，而是彻底向天主打开心扉。当我们回归内在时，这一切便能实现。
La Iglesia Cattolica es al servicio de esta sed de corazón humano。
教宗重申，天主教会为人心的这份渴求服务。他邀请每一个人出于对真理的热爱，放弃那造成社会现况和历史分裂与极化的叙述，转而欣赏复杂的情况，并从中获得益处。我在这里看到欧洲的特殊照教，西班牙在其中是独特且重要的主角。如果旧大陆想要永葆青春，像个觉得自己拥有未来的年轻人，那么这就是旧大陆能带给世界的礼物。
Las nuevas tecnologías se han convertido en un entorno artificial en el que nuestras opciones fundamentales se ponen a prueba. En su interior, los prejuicios se exacerban. El pensamiento crítico se debilita.
在此机会上，教宗也提到，新科技已成了我们的重大抉择、经受考验的人工环境。在其中，偏见不断扩张，批判性思考愈加薄弱，有权势者的利益埋下死亡的驱动力。另一方面，善能加以抵御，彼此交流。因此，经济、政治和政府领导人格外需要质的飞跃，在投资上的改弦易辙，资源应当投注在学校、大学和研究，投注在地方团体及公民社会，这些是参与和文化媒介的原谱。教宗提到的另一个西班牙之子是罗耀拉的圣伊纳爵。这位圣人胆识过人，在分辨和想象的过程中，对心灵的悲伤和安慰予以肯定。他喜爱和平而非武器，喜欢圣人而不是有权势者。他深知吸引他的善绝非理想境界，因此他的危机化为了恩宠。
Expreso mi agradecimiento a vuestro país por su fidelidad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al multilateralismo.
教宗最后对在场的王室成员和各界代表说，贵国 忠于国际法和多边主义，并将之化为促进各民族和平与团结的积极使命，我对此表示赞赏。与此同时，教宗也鼓励该国内部增进对话，培养人际友爱。
Muy buenos días con todos.
大家早上好。6月6日上午，教宗梁十四世用西班牙语如此问候了与他一同搭乘专机前往西班牙的80多名记者。一如既往，教宗在航程快要结束时，来到记者们中间，亲自问候各家媒体的代表，回答了一些有关国际时事的问题。
Primer viaje de un papa a España después de un buen tiempo. Personalmente soy muy contento de realizar este viaje.
这次旅行是暌违多年后首次有一位教宗在西班牙进行访问，我个人十分高兴。教宗梁十四世在问候记者时如此说道，这是一次睦邻访问，目的是与信友相遇，欢庆信仰，宣讲耶稣基督的讯息，但同时也要问候所有的人，整个社会，因为教会有个讯息要给每一个人。如同你们在5月25日问世的通谕中清楚看到的那样，
informado habrá un buen número de jóvenes con su entusiasmo y creo que en ese sentido compartiendo todos la alegría de la fe podemos dar un mensaje muy bueno.
教宗梁深知青年尤其热切期盼他的到来，他强调似乎会有为数众多的青年热情激昂，而在这层意义上，我相信在与大家分享信仰的喜乐的过程中，我们将能传达极其美好的讯息。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再到加纳利群岛，一切都是为了活出信仰，并宣讲天主圣爱、仁爱和尊重每一个人的讯息。在回答有关圣职人员犯下侵犯的问题，教宗表示他将在旅程中会见几名受害者，向他们保证他本人和整个教会都致力于打击这个尚未解决的创伤。前一天6月5日，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表示这会面是由当地教会所安排的。被问到在伊朗是不是有一场正义之战，教宗回答说，我相信话早就说得很清楚了，在伊朗找不到正义之战的要素。正义之战的理论源自于多个世纪以前，当时还没预料到今天人们手中的武器和摧毁能力。谈到在乌克兰的冲突，教宗重申务必觉知走对话与和平之路。另外，教宗也念及黎巴嫩，他证实了圣座对该国局势的关注以及与宗教人士的持续联系。飞越地中海上空时，这次旅行也有另一个肉眼看不见却意义深远的记号相伴随。多个西班牙隐修院渴望在精神上支持这次睦邻访问，为教宗专机上的每一位记者诵念一串玫瑰经，每一位媒体工作者都收到了一串玫瑰念珠，这是莫关生活团体赠送的礼物。这些隐修女把这几天的所有报道工作托付于祈祷。在此机会上，教宗也收到了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病童 绘制的一幅画。在6月6日展开的西班牙穆林访问期间，教宗梁十四世也将会见几名在西班牙遭受圣职人员侵犯的受害者。继新闻媒体报道了一些消息后，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通过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证实了这项消息。布鲁尼解释道，会面是由西班牙教会安排的，在尊重受害者意愿和隐私的情况下，这次会面后将会提供进一步的信息。侵犯问题是造成西班牙教会受伤的一个主题。过去几年，西班牙教会投入多项预防和弥补的举措。例如，今年三月，该国主教团、修会联合会和西班牙首相府等单位以真相和正义应对如此沉痛的现实。在教宗旅行前，当地多家媒体提出这个主题。有些媒体表示，几名西班牙受害者写信给教宗，请求他接见。因此6月5日确定了梁十四世的这项闭门对话。此前，本笃十六世于2008年在美国和后来在英国、澳大利亚、德国以及方济各教宗在智利、爱尔兰、葡萄牙和比利时访问时，都曾举行类似的会晤。教宗梁十四世在穆林访问西班牙巴塞罗那之际，将收到一份独特的礼物。这是一只以加泰罗尼亚千年橄榄树为主的木杖，上面还有非洲乌木以及来自亚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木材。除此之外，镶在上面的小石头来自高迪童年生活的环境。这只木杖在用于礼仪前似乎已在诉说人文与灵性的故事，展现出深深扎根于当地的加泰罗尼亚以及努力与世界所有语言交谈的教会。从事雕刻和珠宝工作的塞拉米亚是这只木杖的制作者，他几乎是一边说话一边轻抚这件作品，说，我不希望做出来的是一个装饰品。高迪从不将美当成空洞的装饰品。制作木杖的构思始于2026年初，而且是悄悄地进行，没在官方的圈子内推动。几个与高迪家乡雷乌斯有关的朋友们互通电话，然后是口耳相传，些许捐赠和具体帮助。塞拉米亚表示，有些企业家想要承担全部的费用，但是我们比较喜欢寻求小额捐助。我并未从这件作品中获得任何报酬，我是为了个人爱好而做的。这只木杖背后也带着加泰罗尼亚的民间敬礼成分。这位雕刻家原本受到圣家堂巴尔纳伯塔的启发，后来到了加泰罗尼亚的圣乔治节，他在设计图稿时突发奇想，他说，我意识到教宗是为了耶稣基督塔而来的，这一切便得到了意义。于是塞拉米亚为木杖的顶端制作了一个线条简洁的高迪式大型十字架。这位雕刻家也在雷乌斯 制作一个献给高迪的纪念雕像。为制作这个雕像，需要一块巨石作为底座。塞拉米亚向圣家堂提出请求，一开始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塔拉格纳的总主教介入其中，事情随起了变化。雕刻家笑着说，他们告诉我们可以任意挑选我们想要的石块。之后他们运来了一颗重达14吨的大石。未来的高迪像将呈现出这位建筑师正在制作雷乌斯慈悲之母模型的样貌。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前，在阻挠之下，高迪从未完成这件作品。塞拉米亚说，我想要象征性的把当年不准他做的事还给他。教宗梁十四世睦邻访问西班牙专题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犹太群众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活到永生。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的生命而赐给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品，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便在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如同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吃我的肉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这就是从天降下来的食粮，不像你们的祖先吃过玛纳，仍然死了。谁吃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天主上主，原先造人， 就是要人跟他永远在一起。但是人类因为犯了罪，就遇到了死亡。所以天主为了救赎人类，派遣了耶稣降生成人，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死而复活，救赎了人类。但是耶稣基督他知道，虽然我们人类信从他的受了洗，也是会跌倒犯罪，我们需要食粮来滋养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他就在最后的晚餐用了酒饼，把它变成了他的肉身和他的血液。所以我们每一位领受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都会受他而滋养，特别是我们的信仰生活。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就对犹太群众说，我是从天降下来的生命之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我们如果要活出我们的信仰，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我们需要领基督的圣体圣血。基督的圣体圣血会给我们力量，会坚强我们的信德，也会让我们不愿容易的跌倒犯罪，也能够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耶稣就找了这个方式来跟我们在一起，再生的生活，让我们每一个都会得到永生。所以让我们相信耶稣的话，不要怀疑，因为耶稣他不会骗我们的，他自己用酒和饼给了我们他的圣体圣血。今天我们庆祝这个，就是庆祝耶稣圣体圣血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成为我们的食粮。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希望的见证人，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